弟兄姊妹平安，
平
安。感谢敬拜团队带领我们将美好的诗歌，诗歌也带领我们来到主的面前，来到敬拜中。在来的路上，我还在问自己一个问题：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敬拜，是应该带着怎样一个心情？我就想到了这个诗篇的84篇，万军之耶和华，你的居所何等可爱！我羡慕可想耶和华的愿语，我的心肠，我的肉体向永生神欢呼。万军之耶和华，我的王，我的神啊，在你祭坛那里，麻雀为自己找着房屋，燕子为自己找着抱雏之窝。如此住在你殿中的便为有福，他们仍要赞美你。靠你有意力量，心中向往西安大道的这人便为有福，他们经过流泪谷，叫这谷变为泉源之地，并有秋雨之福盖满了泉谷。他们行走力上加力，个人到西安朝见神。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来到主日的殿中来敬拜神的时候，我们不是带着一个每个礼拜这样例行公事的心情，而是带着一种渴慕的心来朝见我们的神。就像神是看顾全地的神，连麻雀在他的殿中都找到抱雏之窝，所以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是也体会到神是在敞开怀抱来拥抱我们。麻烦后面换到，能切到我这个屏幕吗？切过来了。好的，好，今天我们我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个经文呢，题目呢是叫做建造灵宫。那我们请弟兄姊妹，我们站起来一起来读神的话语，是在彼得前书2章2到4到6节，大家一起来。主乃活石，固然是被人所弃的，却是被神所拣选、所宝贵的。你们来到主面前，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做圣洁的祭司，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因为经上说，看哪，我把所拣选、所宝贵的房角石安放在西安，信靠他的人必不至羞愧。好，感谢神赐给我们话语，也求神赐福每一位攻读他话语的弟兄姊妹。弟兄姊妹请坐。那红字部分是我们这个礼拜要记住的经文，也是今天我们已经读过的宣召经文。你们来到主面前，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做圣洁的祭司，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经文，那是在7个月之前，我准备把这段经文分成两次来讲。所以第一次我们讲了主乃活石，那弟兄姊妹也一直在等待下文，可惜这个下文有点等待的有点长哈。但是我想万事都有神的美意，在这个期间我们看到我们这个执事们也是有圣灵的感动，让他们看到了教会的需要，提出了今年的教会的主题 是建立教会。所以我今天的这个经文呢，包括上一次的经文，其实都是如何建造教会相关的经文。那前面呢，我们已经讲到了主乃活石，讲我们的主是房角石，是灵磐石，也是房顶石。它是这个房角石，说明它是教会的整个的教会的根基，也是教会的元首。我们教会只有一个根基，教会独一的根基乃是耶稣基督。那我也讲到了，在天主教他们有一些偏离，就是把很多的这个人的因素带到了教会当中，其实教会就偏离了这样一个基督是独一根基的这样一个真理。那另外基督也是房顶石，叫 capstone， 前面叫 cornerstone， 这个房角石呢叫 cornerstone， 房顶石呢叫 capstone。 capstone 是放在这个房子的最顶上的，代表最高的荣耀，也代表的表示的一个工程的正式的完工。所以当我们仰望那颗房顶石的时候，就是表示我们仰望那唯一的主，他是教会唯一的荣耀，也是最高的荣耀。那我今天呢是要接着讲下面建造灵宫。我想分成三个部分来讲，何为灵宫，再是灵宫为何，再是如何建造。那我们刚才已经读了这段经文，那特别提到了我们也要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灵宫这个概念，其实我们在圣经当中只有一次提到了灵宫啊，叫 spiritual house。 那前面我们很熟悉的是圣殿。那什么叫做灵宫呢？当然我们大家都可以想到，其实是指代教会，是新约时代的教会，也就是新约时代的圣殿。那我们谈到教会，我们很多的时候把另外一个概念混淆了，就是教堂。教堂呢，它是指着一个建筑物啊，指着一个地点或者是一个场所。但是我们这个属灵一点的弟兄姊妹可以意识到，教会其实指的不是一个建筑物，而是指着一群人，神所拣选出来的一群人聚集成为教会，它是基督的身体。所以教会真正的属灵本质是圣灵的殿，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是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这就是我们说的新约时代的圣殿。它这里面呢有四重含义。一，神的教会是一个属灵的实体，有圣灵居住在其中。另外呢，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是灵宫的主人，他是教会的头，也是教会全体的救主。第三点，灵宫是由属灵的肢体构成的，就是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我们肢体之间互相连结，连于元首基督。第四点，灵宫是活的，是有生命力的，有生命力的它就是会成长的。所以成长性是教会的另外一个特征之一。那另外呢，我们也想到了哥林多前书6:19里面提到，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这圣灵是从神而来的，住在你们里头，而且你们不是自己的人。我们的身子也是圣灵的殿，也是灵宫。所以我们每一个信徒就是一个灵宫。所以我们今天在讲这个建造这个灵宫的建造的时候呢，不光是指着教会的建造， 而且呢也指着我们每一个圣徒属灵生命的建造这样一个过程。那我们刚才这段经文也告诉我们，我们的身子是圣灵的殿，所以灵宫其中第一条这个存在的意义或者目的呢，就是它是圣灵要居住在我们当中，另外也是神荣耀彰显的地方。我们知道当初所罗门圣殿完成的时候，这个神的荣光就充满了殿，所以灵宫是神荣耀的一个体现。当然这段经文特别提到告诉我们，我们要在基要要借着耶稣基督奉献所神所悦纳的灵祭。所以灵宫的另外一个主要目的就是奉献献祭。那我们知道旧约时代这个以色列人有三个重要的节期，一年三次要到圣城耶路撒冷，要到圣殿去献祭，拖家带口牵着牛赶着羊，他们认为这是他们每年生活当中最重要的三个节期。一个是大家有知道吗？逾越节，再另外是一个五旬节或者叫做七七节，再还有一个是什么？祝棚节。这三个节期是以色列人属灵生活当中最重要的这个节期。他们到耶路撒冷的时候呢，我们刚才读的这段这个诗篇，我前面读的诗篇84篇是一个上行之诗，等于一家老小这个牵着牛赶着羊啊，兴冲冲的要到神的殿中去献祭。当然我想如果路途遥远的也是很辛苦的啊，不容易。那到了新约时代，我们这个献祭是不是就停止了呢？没有啊，我们来看到希伯来书10章里面提到，基督献了一次永远的赎罪祭，就在神的右边坐下了，因为一次献祭便叫那得以成圣的人永远完全。所以我们新约时代不需要那么麻烦啊，这个带着活的祭牲啊到圣殿，而且路途遥远去献祭。但是呢，这是因为呢，耶稣基督为我们已经献上了赎罪祭。耶稣基督他不光是那个祭牲，他也是那位祭司，而且呢，他一次献上，永远有效。所以我们今天来到神的殿中来敬拜神的时候，我们是不需要再像过去那样麻烦。但是我们新约时代的献祭是不是就降低了要求和标准呢？当然没有。我们来看这段经文，罗马书12章1节，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我们这里看到什么呢？首先这个献祭是一个全人的献祭。另外呢，过去呢献的是这个祭物，要把它宰杀了，把它切成筷子放在坛上焚烧。今天我们那是一个死的祭，但是我们今天神要求我们是要献上活祭，献上全人。再另外就是献这个祭牲是代表着人献在坛上，对吧？是我们，但是新约时代的这个献祭呢，是我们用我们本人代替那个祭品，所以我们是自己来献上。再另外呢，就是我们要献的是一个不是一个 physical 的祭，而是一个灵祭。所以我们知道神是一个灵，所以我们来到他的面前，我们要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他。所以神看重的是我们的心， 那其中 一种献祭呢，就是我们要献上口唇的祭，我们要献上感恩和赞美为祭。那也就是说呢，我们这个献祭其实就是我们今天的敬拜。我们的今天的敬拜聚集在这里的时候，我们就像当初旧约时代以色列人在圣殿当中献祭一样的这个隆重，一样的重要。那我们应该来如何建造这个灵宫呢？神其实通过 这一段经文，在彼得前书这段经文给我们勾勒出了这样一幅蓝图，这个灵宫的建造、圣殿的建造、教会的建造，第一要紧的就是要放准这个根基，所以主亲自成为活石，尽管被人所弃，但是神所拣选、所宝贵的。所以下面也就要求我们来到主的面前呢，我们也要像活石，就是要效法基督。那我们像活石呢，这里面有两重意思：一，我们信徒必须是在这里献祭的，是基督里重生的人，有复活的生命。另外呢，我们信徒呢是要与基督有生命的连结，所以我们也要成为活石。那我们如何成为活石？其实我们每一块石头在被建造之前，其实每一个石头都是一个锚胚，它首先要被这个雕琢，对吧？我们有建房子经验的时候，这个石头都要拿凿子、拿这个锤子去敲打、去雕琢。所以我们成为活石，第一要经历的就是被雕琢、被削啊！我们现在用一个通俗的话，我要削你啊！所以我们这个第一个被使用的前提呢，是被削、被雕琢，所以这是一个痛苦的过程，我们愿不愿意？再另外呢，我们还不能随从己意，我们要被摆放在合适的位置上。这个位置是你希望的位置呢，还是你不希望的位置？其实我们自己没有这样一个主权。我们要成为活石的话，我们就要愿意被摆放。再另外，我们其实每一块活石都是一个独立的个体，靠着我们自己无法建造这样一个灵宫，建造这样一个浩大的这个工程。我们必须要与人连接。那神怎么样去使用我们呢？我就想到了，其实我们经常会说到，我们要在找童工的时候要找什么？要找胖子 ，fat， 对吧？这个 fat 代表什么意思呢 ？fat 是三个字母 ，faithful、available 和 teachable 的这样一个三个词，第一个字母 ，fat， fat。那Faithful 它代表什么意思呢？是指的可靠。我们要有坚定的信仰，我们要能够持守真道，我们要忠于真理。我们经常会说烂泥扶不上墙，所以 Faithful 第一点其实是要有硬度啊，我们不能像一团软泥一样，那我们没有办法被使用。所以这是指的我们信仰要坚定，我们要可靠，要能够承重啊。再另外呢，就是要 available 就是说我们可用，我们愿意不愿意被使用，我们服从不服从这个神的这个安排和摆放。其实这一点我觉得它比我们这个这个人的这个能力和 和其他一些品质更重要，就是我们愿意被神所使用。所以神并不是说你能不能去做什么，包括我们知道在旧约时代，像摩西被呼召的时候，对吧，他说我是笨嘴拙舌的，你去选别人去吧。对，但是神呢是一直是没有放弃他，一直在呼召他起来，所以他终于啊这个把自己完全的交托出来。所以神在旷野中去磨练他，这40年的孤独和被雕琢是为了那一天他要备用。所以呢 availability is more important than capability， 我们往往是看重我能不能做什么，而神在乎的是你愿意不愿意。另外一点，我们要 teachable 就是可教，孺子可教也。孺子可教也，首先是我们需要有一个谦卑受教的心，我们要看别人比自己强，不要觉得自己比别人强。所以我们呢要有这样一个谦卑受教的心，愿意与别人连结，愿意与别人同工，那这是可用的。那我想神要让我们成为活石去建造这样灵宫，一个问题就是说，神说哎，这个圣殿被3日被拆毁，这个圣殿被拆毁，他3日之内要建造起来。神能不能，耶稣基督能不能靠着一己之力去建造这样一个圣殿，建造这样一个灵宫呢？当然能够，对不对？神创造宇宙万物，当初创造宇宙的时候，他就在神面前欢欣踊跃，对吧？与神同工的，他当然可以。但是神为什么没有这样去做呢？因为神有一个更美好的一个计划，就是他只作为这样一个灵宫的一部分，作为这样一个根基，后面呢他还有别的安排，就是在以弗所书2:19-22里面提到，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了，并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石，各房靠他联络得合适，渐渐成为主的圣殿，你们也靠他同被建造，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我们看到了耶稣基督已经做了房角石，做了这个圣殿的一个根基，他下面再摆的一层，摆放的是哪一层呢？就是使徒和先知，这是教会摆放的这个地基的这一部分。剩下的工作交给了谁呢？交给了我们，交给了历世历代的圣徒。我们在耶稣基督的房角石和先知使徒的根基上继续再往上垒，再继续来建造，那建造的份今天也临到了我们今天的圣徒，我们仍然是在参与这样一个圣工。其实神在使用我们这些不配的器皿，或者一些这个粗制滥造的石头去建造的时候，其实神是要跟我们去分享这种建造的过程，也分享这个圣殿建成后的这种荣耀。所以我们也看到神其实是一直是在使用着这些我们历史历代的圣徒。那神要传扬福音的话，他自己可不可以把这个福音传到地极呢？当然可以，对不对？神无所不能，但是神也呼召这个门徒，把大使命赐给他们，让他们一起去享受这种福音广传的成功的喜悦。所以这是神给我们的这个恩典，也是我们的荣耀。 这个荣耀不是我们自己求来的，而是神愿意分享给我们的。我就想到我小时候经常是这个蹲在我爷爷的这个脚边，我爷爷就跟我讲我们家族的故事，我们家的这个当地的这个家谱啊，在我们家中，我爷爷呢对家谱非常熟悉，他经常给我讲到的一个故事，就是我们李氏的四世爷当初是在京里做官的，那么我们这个前门的这个设计者和这个监工是我们四世爷，那他这个厉害到哪儿呢？他说这个等到这个前门建成了以后，发现哎，为什么还多出了一块砖？后来看了一下，结果发现城墙上还有一个这个脚手架的洞没有堵上，最后把那块砖放上，正好就堵上。所以我们作为一个家族啊，就在这样一个门楼的这个建造上，我们尚且感到荣耀的话，那么我们今天的弟兄姊妹，如果神要用我们去建造这样一个宏伟的圣殿的话，我们当在其中有份，这是何等的荣耀，这是神给我们的这样一个机会，对不对？所以神也在使用我们，但是房子如果建成了，最重要的是要有什么？这个灵宫建成了，最主要要有什么？要有圣灵居住在其中。今天的教会，其实我们在谈很多的各种各样的 program， 各种各样的活动，却很少问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如果没有圣灵，教会还剩下什么？有一个非常著名的牧师啊，叫 A.W. Tozer， 陶树牧师，他写了一本著作，叫做《宝会诗》。他在那本书里面发出了一个非常震撼心灵的呼喊，他说今天教会最大的危机不是缺少人，而是缺少圣灵的同在。今天教会最大的危机不是缺少人，而是缺少圣灵的同在。我刚才讲到教会它的本质是一个属灵的实体，如果真正的缺少了这个圣灵的同在，这个教会就会成为一个空壳。我们今天的教会为什么软弱？我们看到这个使徒行传中记载的这个初代教会，这个那么多的神迹奇事来伴随着他们，难道是他们创造了一个非常有吸引力的这样一个敬拜活动，还有一个是他们特别特别神奇的一个组织形式？其实都不是。初代教会最大的能力就是圣灵的同在。五旬节那一天，当他们高举这个耶稣基督的名的时候，圣灵就降临了，教会就诞生了，世界从此也就被翻转了。当年彼得对坐在这个美门口的摊子说，金银我都没有，我只把我所有的给你，我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摊子的脚和踝子骨立刻健壮了，就走着跳着赞美神。我们今天这个的教会不再是没有金没有银，而是非常富足，是我们是富有了，但是我们初代教会的这种圣灵的大能却没有了。所以圣灵其实它不是一种感觉， 也不单纯是一种能力或者是一种宗教的氛围，而是三位一体中的一位，圣父、圣子、圣灵，是神的本体。他与圣灵，他与圣父、圣子同尊同荣，是我们敬拜的对象。当我们来到神的殿中来敬拜神的时候，我们要知道，我们敬拜的其实一个真正的一个同在的一个实体是圣灵，因为神就是那个灵，他，所以我们要用这个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他。耶稣基督升天以后说他要赐下圣灵保惠师，所以今天三位一体的真神在我们当中，就是以圣灵的形式在我们当中接受我们的敬拜和赞美。那我们今天经常在讲到三位一体，圣父、圣子、圣灵呢，其实我们知道这个，如果你到这个天主教的教堂里面去，其实提到最多的是什么？圣父、圣子和圣母，对吧？那这个我们福音派的里面提的最多的是什么？圣父、圣子和圣经。灵恩派里面也提什么呢？圣父、圣子和圣灵。所以真正是在高举三位一体的是灵恩派。我在这里呢，其实并不是在给这个灵恩派来推广啊，来站台。其实我们是要想一想，我们今天这个敬拜呢，我们是不是失去了一些最核心的这个本质？所以我们其实，如果我刚像我刚才也讲到这个《使徒行传》当中，你如果是想一想那个他们在那个时代这些事情，是不是这个形式更像这个一个灵恩派呢？我们其实是，我是要讲的意思说，我们并不是说要这个高举这个灵恩派，而我们也不要走到另外一个极端。我们完全忽略了圣灵，我们的信仰当中有一个，我觉得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偏差，要不极左，要不极右，我们很难说我们能够保持合乎中道，行在当中。这是我们在很多的事情上，一些包括一些神学议题的争论上，当我们强调一点的时候，就不计其余，甚至完全否定另外一面。所以我们今天我们要好好的去校正我们的视野，我们的立场，我们是不是能够完全的按照圣经的教导来做。所以我们要大胆的求圣灵，求圣灵住在我们当中，圣灵的内住才是圣灵的殿的一个核心的一个本质。那我们如何才能获得这个圣灵的内住呢？刚才我讲到，首先耶稣基督的名在他的这个家中，在他的圣殿当中，在他的国中被高举的时候，圣灵就沛然降临了。这是初代教会这个能力的来源，福音得以在几十年的时间，不到一百年的时间就传遍了整个罗马帝国的这样一个原因，不是某个人特别有能力，不是彼得厉害，也不是保罗厉害，而是圣灵在带领他们去把这个成就了这样一个伟大的一个事工。那圣灵要内住的话，首先我想还是很重要一点，我们要倒空自己。如果就像一杯水，如果我们不能把这杯水这个先倒空的话，那你就没办法去盛牛奶，是吗？ 很简单的道理。所以我们首先呢是要这个倒空自己，倒空自己呢就是要献上身体当作活祭。再另外呢，我们要承认自己是贫乏的，我们要真诚的这个祈求。就像我们这个前一段时间我们这个地方非常干旱，对吧，这个土地甚至都干裂了，但是当这个透雨降下来的时候，我想大地都在欢呼，各种植物都在欢呼。所以我们要有这样一颗饥渴慕义的心，当神的话语降临下来的时候，我们就感觉到我们的心灵得到滋润，得到喂养，不再干瘪。这是要绝对顺服神的旨意。其实我们每一天我们仍然是在选择，在权衡利弊，这个如果合我心意的我就顺服，不合我心意的我就拒绝。而我们真正的是要让圣灵这个内住的话，就是圣灵要在我们住在我们心里面，我们不再是随着自己的意思行，而是完全随着神的意思行。哪怕我们还有一点不愿意放弃的，神都不可能在我们心里面做主做王。另外一点就是我们要追求圣洁。还以这个杯子的比喻来讲，一个杯子尽管它倒空了，如果这个杯子是脏的，你倒进牛奶去，你能喝不能喝？不能喝啊，因为是一个污秽的。所以我们啊要追求这个圣洁。那其实另外一个我们经常讲到一个例子呢，圣灵呢其实就像鸽子啊，这个圣经的启示很明显的一个圣灵如鸽子降临呢，就是当耶稣受洗的时候，对吧，这个圣灵像鸽子一样降在他身上，这个空中有一个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这是圣经里面非常少见的这个圣父圣子圣灵同时出现的这样一个画面。在另外一个提到鸽子的地方呢，是在这个挪亚方舟的时候，对吧，当这个挪亚看到这个雨停了以后呢，他第一个放出的动物是什么？不是鸽子啊，是乌鸦。为什么放出去的是乌鸦呢？乌鸦其实是一个腐蚀性动物，对吧，乌鸦它最喜欢吃的是吃那些烂肉。所以当这个大洪水以后呢，这个水面上漂浮的都是些动物或者人的尸体。放出了这个乌鸦以后呢，乌鸦回来了没有？乌鸦没有回来，他找到了自己就可以这个大快朵颐的时候啊，这个所以这个乌鸦是喜欢那些腐烂的肮脏的这个尸体的，他没有回来。所以过了一段时间以后呢，挪亚又放出了这个鸽子。鸽子第一次出去的时候他回来了，对吧，因为没有可以落脚的地方，因为那时候的这个世界是一个污秽的世界，是一个肮脏的世界。等到第二次再放出鸽子的时候呢，他可以找到了可以落脚的地方。当他回来的时候，衔回了一只橄榄叶，表明地上的水已经退了。所以圣鸽子也是代表圣灵，它是一个洁净的，所以它必须要寻找一个圣洁的地方，他才可以落脚。我们的教会是不是圣灵可以落脚的一个地方呢？我们的内心是不是圣灵可以落脚的地方呢？如果我们每一天的生活仍然是在纷争嫉妒各种罪当中打滚的话，当我们去祈求圣灵降临的时候， 你觉得这样的祈求会被神垂听吗？所以我们人无法是在一堆烂肉中去呼唤这个圣灵的鸽子的，所以我们要追求圣洁。后面我想以后讲到的时候我要更多的去强调，其实圣洁是一个教会最突出的特征之一。一个教会如果成了一个污秽之地，我们就没有圣灵的同在，也没有圣灵的能力。那另外呢，我们是要依靠圣灵，要信靠耶稣，要等候神。所以我们今天去建造这个灵宫，我们不是靠着自己的能力。就像以色列人被掳归回以后呢，撒加利亚书里面讲记载，他对我说，这是耶和华指示所罗巴伯的，万军之耶和华说，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我们要依靠圣灵的大能方能成事，特别是在从事圣工的时候，我们一定要不要凭着己意，靠着己力去做事，要多方的祈求祷告，让圣灵在我们当中做工。我们再回到刚才我们读过的经文，是在彼得前书2:6，因为经上记着说，看哪，我所拣选所宝贵的房角石安放在锡安，信靠他的人必不至羞愧。那如果我们熟悉圣经的话，知道类似的这样一段经文其实是引自于以赛亚书28:16，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看哪，我在锡安放一块石头作为根基，是试验过的石头，是稳固的根基，宝贵的房角石，信靠的人必不着急。这个是有差别是吧，前面说必不知羞愧，后面说是信靠的人必不着急。我们现代人其实很大一个特点其实就是着急我们做事情呢总是想快快快，急急急。我们家里有一个特别着急的人他开车呢，如果限速是65的话，他一定要开到70的yeah, 这是我们我们今天的人一个非常突出的一个特征，就是我们好着急。而圣经告诉我们，信靠他的人必不着急。真正信靠他的人其实是应该从从容容，游刃有余。我们今天呢却是匆匆忙忙，连滚带爬。刚才有人回应了，那说明是经常上网的啊，知道这是也最近这个非常流行的一首这个网络神曲啊，说的是这个台湾一个立法委是吧，叫什么名字，王世坚啊，在批评这个柯文哲的时候说一段话，本来应该从从容容游刃有余，现在却匆匆忙忙连滚带爬。因为我们心里面啊没有底对吧，所以我们就叫做没有，当我们没有主的时候，其实就是一种六神无主的这种状态，所以我们才着急。那么我们着急呢，我们这个担心呢或者失望呢，我们往往是首先我们要达成我们的目标，如果达不成这个目标，我们就会感到失望。但是另外为什么着急呢，我们想达成目标，而且按照自己的这个时间速度去达成这个目标，这是我们今天这样一个属灵的这个境况。当我们匆匆忙忙这个连滚带爬的时候，其实我们应该去省察自己，我们这种生活状态呢其实反映的是我们一种生命的状态。 我们的生命状态其实反映的是我们的信仰状态。当我们匆匆忙忙在做各种各样的事情的时候，包括在我们教会当中各项的施工，我们总是想要达成自己的心意，往往呢是想要按照自己的节奏去办成。那我们真正的是寻求过神吗？还是单纯是要寻求自己的这个心意？这个中国还有一个说法啊，叫我们叫多快好省的建设社会主义，这是我们经常提出的这个大陆的啊，这个台湾的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你们听说过没有，叫多快好省的建设社会主义。我发现这四个字啊，实际上是把中国给害了。其实你仔细去分析这四个字的话，都是互相矛盾的。为什么多呢？多呢，我们其实就是这个追求数量不求质量，对不对？其实做了很多这个重复性的工作。再另外呢，就快呢，就是要按照我们的这个速度，追求速度也不求质量。这个当初大跃进的时候要提出的感应超美，其实大炼钢铁造出了这个钢铁，其实都是一些炉渣，能被使用吗？这是好，这个好是真的好吗？还是这个金玉其外，败絮其中，只追求这个表面的这个光鲜，而不追求内在的质量呢？省就是偷工减料，最终造成的是什么？豆腐渣工程，对不对？所以这是这个多快好省啊，不能用于教会的建设当中。一个精品一定要经过这个岁月的磨练，它才能成就。我们去年的时候去了这个西班牙去旅游，第一站是到了巴塞罗那。巴塞罗那一个必打卡的地方，大家知道是哪里吗？圣家堂啊，圣家堂是必打卡的。为什么是必打卡的呢？必打卡，这是我们中国人这个网红提出的这个一个口号啊。为什么？它很有名的地方，它不光是一个建筑的精美，其实更重要的是它有一个非常响亮的口号，叫做世纪烂尾工程。世纪烂尾工程，我觉得只有中国人可能给它起这样一个名字。为什么？因为我们中国人这个烂尾工程太多了，对不对？所以有这样一个世纪烂尾工程，实际上给自己脸上这个给自己的这个烂尾工程呢提供了一个借口。但是我去看了这个圣家堂以后，我发现其实这种说法是完全站不住脚的。圣家堂不是一个烂尾工程，而是一个仍然在建造当中的没有完工的这样一个圣殿，一个精品工程。那圣家堂是在1882年开始建造的，那过两年以后呢，这个主要的设计师呢叫做安东尼高地，他这个设计的这个圣家堂，他就这样设计了这样一个模型以后呢，就一直在把毕生的精力都用在了这个圣家堂的这个建造上。到他晚年的时候，其实圣家堂还只建造了非常小的一部分。那就有人问他说，你看来你到你死这个你就不可能完工了。这个高地说了一句话，他说，我的雇主不着急。他的雇主是谁？是我们在天上的父，是我们的神。往往是我们的神不着急，但是我们很着急。我们中国人经常说的一句话叫做皇上不急太监急，我们都在急急急。其实一个精品的工程一定要经过这个岁月的打磨。这个巴塞罗那这个圣家堂建设，我们刚才讲，其实到今年的时候，听说到二月份最高的这个塔那个吊装成功， 是一个最高叫耶稣塔，这是经历了144年的建造，终于这个主体完工了，也是这个高地在逝世后正好是100年，到今年是100年，这个教堂才正式的主体完工，还有内部的装修还没有完成，听说要一直到这2034年或35年才能完全的完工。那其实这个圣家堂的建造并不是这个最长的，我们在去的这个西班牙的参观了几个非常有名的大教堂，我在这儿搜索了一下，研究了一下，萨拉曼卡的这个主教堂历时220年，这个传业弟兄啊也曾经在那里是吧？呀、yeah, ，有印象啊。那个塞维利亚的这个大教堂也是历时100多年，格拉纳达的大教堂也是用了180多年，托雷多的大教堂也是建了2个世纪。那这个还都不是最高的记录，意大利的米兰大教堂建造了600年，这个德国的科隆大教堂建造了将近700年。所以一个真正的一个精品需要岁月的这个塑造，我们是不是有足够的耐心持续的去建造呢？所以我们在建造这个灵宫的时候，不是靠着这个一个时代或者一己之力能够一蹴而就的一个工程，是一个长期的艰巨的工程。那我刚才说到这个圣家堂，它不是一个烂尾工程，不是一个烂尾楼，烂尾楼是当你停止了建造的时候它才会成为烂尾楼，而这样一个工程其实是一直没有停止，一直在被建造当中，所以我们只能说它是一个仍然在被建造的过程当中。在建造的过程当中，其实也有很多的这个看起来并不美的地方，我们去参观圣家堂的时候，外面还有很多的脚手架，而且还有很多的这个机器的轰鸣的声音，刺耳的切割石头的声音，还有尘土飞扬，人来人往。所以你看到这样一个大教堂，它的景象并不那么美好，对不对？大家看到了，我们的教会是不是也是这样？当我们看到这个教会，看到人来人往，人声嘈杂，甚至非常喧嚣，甚至有刺鼻的气味，或者有这个恼人的这个声音的时候，我们是怎么样去看这样一个教会？我们是选择安静的离开，还是勇敢的留下来？这是神给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的一个机会。其实我们需要一个勇敢的心，要勇敢的留下来，不光要留下来，而且呢是要回应神的呼召，一起参与这样一个圣工，一起来建造。就像在尼希米记里面说的，这个当以色列人被掳归回的时候，他们的圣殿的建造也停止了一段时间，当时神的呼召临到他的子民的时候，他们说我们起来建造吧。今天这样一个机会也摆在我们在座的弟兄姊妹面前，我知道今天我们在这里的已经对第一个问题做出了回答，就是不是安静的离开，而是勇敢的留下来，不光要留下来，而且我们要回应这样一个呼召，我们一起来建造吧。我们将来我们的圣殿完工的时候，神的荣耀要在这里彰显，我们不要看到一时的眼前的那不美妙的景象，神的荣耀必在这里彰显。我们也相信那在我们心里面 动了善功的，也必成就这功，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弟兄姊妹，我们愿不愿意有更多的声音起来回答说阿们？阿们。阿们的人都是准备起来建造圣殿的人啊！求神使用我们，我们来祷告。主啊，我们谢谢你，谢谢你拣选我们成为活石，让我们在你的圣功上有份。主啊，我们知道我们自己是何等不配，何等的有缺欠，但是我们知道主，你必调教我们，必塑造我们，削去我们身上的棱角，让我们真是能够合乎主你的使用。主啊，我们这不配的器皿完全摆放主你的手中，求主你使用，求主你差遣，求主你摆放，让我们成为你的圣功。主啊，我们求主你建造我们的圣殿，也求主你洁净我们，让我们合乎主用，愿你的荣耀在我们当中彰显。我们这样的祈求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阿们。